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的空中教会蓄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主，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时常有困惑，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困惑正是我们寻求主的正好的时机。我们也知道主，你有应许，你告诉我们，我们寻求的就必寻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恒切的亲身的去寻求你，去经历你，而不是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之上。求主你也赐给我们有一颗爱你的心，当我们在困惑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的爱支撑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常常保守在主的爱里，求主你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愿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信仰答疑的问题。我再一次说哈，我们的信仰答疑只是一个参考。往往我们会说专家的话可以做参考，但是真正做决定的还是需要我们每个人自己去思考。所以我的答疑只是给你提供一个参考，并不帮您做决定啊，特别是在一些关系到圣经没有明确教训的这些问题上，我们弟兄姐妹需要自己去寻求神的答案啊。当我们有困惑有问题的时候，正是我们寻求神与主更加亲近的时候，愿弟兄姐妹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是老底家教会会继续坠落吗？如果还是不冷不热不忠心，会被弃绝吗？像主弃绝耶路撒冷一样。我也是福临信徒，不想看到这情况。还有第七日基督福临安息日国际传道会是不是属福临教会的分教会啊？这一个问题，我首先我要来从我的经验上看，我知道这个问题的提这个问题的弟兄姐妹一定是跟安息日会的旁支啊，一个从安息会分出来的这个改革宗，或者是另外的不属于我们今天在全球注册的全球总会位于银西华盛顿银西的那个基督福临安息会那个教会啊，提出的这个弟兄姐妹提问题的这个弟兄姐妹一定是接触到了这样的一些教会，也就是说安息会的一些旁门支派啊，就是他不属于安息会啊，但是呢他自称自己还是安息会，应该是安息会前基督福临安息会的一些教友，然后他们自己组成了改革派啊，或者怎么样啊。那么这个安息会的这个改革教哈，这里讲到说第七日基督福临安息日国际传道会是不是属基督福临教会的分教会不是不是，我们基督福临安息会我们没有国际传道会啊，这个第七日基督福临安息日国际传道会它一定是属于由前基督福临安息会成员组成的然后自己不承认自己是前基督福临安息会成员，可能是反正就是跟我所属于的这个基督福临安息会不是一个教会啊，可能信仰都有一些是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也守安息日也跟我们一样看怀圣母的书，但是呢这些改革教会啊，他们会有，比如说他们的总部有的是在澳大利亚，好像有的是在德国啊，所以就跟我们在华盛顿银西的这个教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是两个组织体系啊。那么安息日会在这个历史上，有最早是改革教会，是我们安息日会的第一次大的分裂啊，这个是德国改革教会，这个改革教会到今天还有。那么这个第一次大分裂呢，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当时德国的舆论宣传认为德国是受到了西方列强的这个攻打了侵略了然后德国要自卫于是在就掌控了嘛，也封锁了消息，那么就号召所有的公民起来战斗，为德国为德意志而战那当时的那个德国联合会的会长就认为应该保卫祖国，所以他也鼓励他的教友们拿枪 持枪来保卫祖国。但是有些教友认为，不管德国是怎么样，我们作为基督福联席会的人，我们都不持枪啊，我们可以，我们不杀人性命，我们可以做医疗人员，反正就反对他嘛。然后他不听，因为他是会长嘛，啊，所以就有德国就有好大一批年轻人就参加了一战，然后最后发现其实德国战败了，而且德国是侵略军啊，所以呢，最后战后呢，全球总会就派人过来解决问题。那那个德国联合会会长就为自己的无知，为自己的所做的这个愚昧的这样的一个决定进行了认罪，也悔改了啊。那取得了总会的谅解，总会继续让他担任联合会会长。但是那一批在战争当中坚决不持枪跟他意见相左的这一批信徒就认为总会的这样做法不对，他们认为这个人已经没有资格再担任 领袖了于是呢就宣告总会如果继续让这个人做联合会会长，他们就独立出来，就自己成立了改正宗基督福联席会基督福联席会改革教会那么一直到现在。那么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曾经也说就说总会的这个处理好像是在人看来哈，也是好像没有很到位哈但是呢总会之所以这样处理实际上也有它的一定的道理，因为在圣经当中并不会因为一个领袖他的犯罪就让他没有资格继续当领袖。你像大卫也是，他不仅杀人还犯奸淫那大卫上帝也没有说让他不要做王因为他已经悔改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注意，就是我们需要饶恕原谅我们弟兄姐妹的过失，不要自己把自己审判的权柄拿来自己拿给自己。那当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在后来明显看来是合乎神的旨意，而我们所谴责的那个人他明显看来是不合乎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正确的决定也不能作为我们的宗教资本，让我们来成为定其他人罪的一个宗教资本这个就是自以为意了所以德国改革中的改革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也不赞成他们的做法虽然他们的做法是有原因的但是我也不赞成那么最后德国改革教的这些教会就渐渐从德国就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一个组织，人数不多，但是它也是全球性的组织然后它其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凡是从安息会分出去的这些人，它有很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严必反总会，严必攻击现有的基督福联席会所以它总是花很多的时间把指头放在这一个总部在美国营西华盛顿营西的这个基督福联席会身上所以他们的教导上有很大部分他就是会在宣传说我们是正确的，这个总会已经堕落了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这个题目里头还会说老李家教会继续堕落吗如果还是不能不热不忠心会被弃绝吗这个改革教会他们经常包括生命之光都是这样，生命之光那个牧师也是被我们教会开除的嘛，生命之光也是属于改革教会的一个类别，就从基督福联席会分出来的。他们也是这种，他们老是说华盛顿总会怎么不好，又是安息会怎么不好，然后他们总是强调说老底家教会已经堕落了，已经被上帝弃绝了，已经被上帝从嘴巴里吐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福联席会，我们认为我们是。老底教会是世界历史在基督复临之前的最后一个教会那么这些改革教会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个存在是合乎圣经的，他们肯定要说老底教会已经被吐出来了，这样他们就是那些没有被吐出来的继续在坚守的上帝所喜爱的教会因为他要辩论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因为别人总是要问嘛，因为这些小教会在存在的时候它具有一个生存危机，它要生存它必定要说那些已经现存的这个基督福联席会，这个世界性的更大的一个更具有吸引力的更大的一个教会是注册的这么一个教会，它肯定是被弃绝的，你才能够相信那我加入你就是对的，我才能够加入你，我才有希望所以这些从安息会分出去的这些改革教会这些什么生命之光，他的一个任务，历史任务，他一定是会继续延续下去的，那就是他要不断的攻击现有的这个教会，以各种方式来攻击，引经据典，引用怀艾伦，引用圣经，各样的我们说是曲解圣经，来达到他们谴责现有的基督福联席会，以 保证他们自己小部分人的合法性，而且越是这样的小教会，他们越是会强调自己的愚民性，认为自己是那个愚民。你看那么多人都被盗了，就咱们愚民，你们来加入我们，你们才有盼望。加入的大多数不行，要走窄路。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把我们基督福音会历来的这种布道手段，他们用来对付自己人了。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守安息天的嘛，都守安息天，都是属于上帝的教会，那他们其实就拿这个来对付自己人了。当然他们也是被我们基督福音会全球总会不认可的，这个组织体系也是不认可的一帮人，并不是说他们就不得救，这个跟得救没得救没有关系，这是从组织行政体系上来说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不是在于我们属于哪个教会啊，但是呢有一点，得救真的跟我们的精神有关。我们的精神是撒旦的控告弟兄的精神，还是耶稣基督的以自我为牺牲来背负弟兄姊妹罪债的这样的精神啊？这个精神反而会影响我们是否得救啊。所以我最不喜欢改革宗，最不喜欢生命之光，最不喜欢改革教安息会改革教的，就是他们总是在指控控告弟兄，总是你到他们的教会去，你一定会听到他们控告弟兄。那么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真的应当远离，因为当我们常常跟那些控告弟兄的人接触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样啊，所以他们才会有提问题，他们才会说老底家教会会继续堕落啊，会被吐出去。但是老底家教会会继续堕落吗？我们说老底家教会当中有人会不听悔改的声音，因为圣灵对每个教会的信息都是有耳可听，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他所发出的悔改的呼召。但是我们看到老底家教会当中有一部分人，他是不会听从圣灵的声音的。而且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老底家教会不是专门指基督福音安息会，这个在我们启示录的安息会的启示录的专家学者当中早已达成一致，老底家教会是指基督再来之前各个教会，全世界的教会都是老底家教会时期，不仅是安息日会，包括所有的基督教会都是老底家教会时期，都是老底家教会。因为老底家教会所代表的是历史时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那一段时期。那么圣灵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就是让他们悔改，让他们变得火热起来，让他们向主买信心，求信心，求爱心，让他们把耶稣基督再接回到他们心中。因为老底家教会是一个没有耶稣的教会，耶稣站在门外，站在教会的门外。那么老底家教会毕竟会两极分化，大家会看到老底家教会的一些特征是最后那些没悔改不好的特征，都是最后在十八章巴比伦那儿你看到了，很富有，很骄傲，以为自己什么都不缺，这个是巴比伦，就是有这样的精神。但是将来教会的得胜的教会，那些悔改的人，他们会加入到得胜的行列当中，他们会站在玻璃海面前，他们会与耶稣一同坐宝座，他们会跟耶稣一同坐席。所以你也会看到老底家教会那些悔改的人，他们最终会跟历代的那些圣徒，那些悔改的那些七教会的圣徒，都最终会到耶路撒冷。那个耶路撒冷其实就是最后贞洁的教会，是那些悔改的人所组成的上帝的真正的教会啊。所以每个时期的教会都是两极分化的啊，没有中间地带。不管是以弗所教会，还是士美拿教会，还是老底家教会，不同的时期的教会它都是由两群人组成，一群人最终会站在撒旦那边，一群人最终会站在耶稣那边，一群人听了圣灵的悔改的呼召，他们最终加入到了耶路撒冷的大军当中，一群人他们继续不听，继续把耶稣置于门外，他们就加入到了巴比伦的行列当中。而幕后的老底家的教会必定有一部分没有悔改的人，最终是组成了巴比伦，会组成拜兽像的人群啊。所以这个不光是我们基督福音社会啊，各个教会都是这样。因为老底家教会它所象征的是幕后的整个的基督教教会啊，不悔改的一定会被拒绝，因为这是圣灵的警告。但圣灵的警告也是一个应许，应许说只要你愿意，他会让我们 丢掉那个不冷不热的心，让我们能够火热起来。好，这是关于老底家教会的这个问题。那么具体关于对老底家教会和巴比伦的这样的一个论述，我欢迎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去听我的三天使信息，这三天使信息的录音在我的公众号隐藏的玛拉的三天使信息栏目啊，特别是第二位天使的信息，这个巴比伦啊，巴比伦倾倒的这个信息里头会详细的对比老底家同巴比伦之间的这些特征。当然这个特征是老底家的那些不悔改的那些不属于主的那些特征与巴比伦的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不悔改的老底家的这些信徒最终组成了巴比伦的很大一部分啊，最终组成了巴比伦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末后的时代让我们追随主啊，让我们在正确的队伍当中追随主。